OK， 正式搬回高雄，意思就是我在台北这三个月的实习生活已经正式结束了。首先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从台北搬回高雄之后，我自己身体上的体感变化，就是自己的时间明显变多了。而废话就是因为实习结束了嘛，所以剩下来的大把时间就是除了要就是衔接回学校的这个课业方面之外，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时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啦，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在高雄嘛，所以我自己觉得通勤时间变短很多，就是所以我要去的地方顶多骑车20分钟就到，而且那个是 max，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你可能10分钟就可以骑车到你想要的地方，咖啡厅啊，或者是餐厅啊，或者想要吃饭的地方啊什么的，就是整个生活圈就变得更时间上就变得更节省了这样子，所以自己的时间也变多。那我之前就说过，就是在台北，就算我可能在公司工作完之后吃完饭，我还是会去可能咖啡厅读书到打烊，9点半10点再回去。那因为在高雄的话，通常就是除非我有刻意要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可能就是比较早7、8点就回去了。所以整体来讲，就是时间上变得比较多，但作息这部分可能就是要再调整啊，还怎么之类的。因为毕竟还是要跟就是可能跟健身的这个方面有一些就是配合嘛。假如说你要健身，你什么样的时间去会比较好一点之类的。总之就是我自己体感上就是时间变多。那我觉得时间变多对我来说就是我读韩文的时间变多，就这样。所以韩文的进度就是每一天可以读更多一点，但有没有更有效不知道，但是我就尽量就是在提升自己的学习时间这样子，然后来以此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之类的。这一周就是新学习刚开始嘛，我只能说这学期真的过，应该说这学期的刚刚开局应该就是我整个 HKU 里面最舒服的一个开学，因为这次的开学感觉是很完全像是我大一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学期全部 online， 但是那时候第一学期 online， 那个时候就是对于大学的课很新鲜嘛，但是那个时候也是每个东西都是 online， 所以你有 recording 或者是你有 live streaming 之类的，所以你就可以在家里看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就是不是每堂课都有 live streaming， 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学期就是我只有两堂课可以看 live， 其他时间我就是要自己读自己的东西这样子。那像今天就是香港是放假嘛，但是我也没有就是因为这样子而去看 live streaming， 就是现在我完全就是尝试去采取一个新的，就是读书模式，就是我要自己去规划这个读书的进度等等等之类的。如果说老师把 PPT 放到 Moodle 上面，我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然后我就要排说好这个是礼拜学校教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就要跟着 Moodle 上面上传的那些上课的笔记啊，或者是 lecture notes 什么之类的，去制定自己的一套读书计划，然后以此就是在其中就是一个 checkpoint 嘛，就是要确保是你的这个读书方法是不是真的有效，是不是可以真的 catch up， 然后你的效果怎么样，就是你的分数怎么样啦、如果说实际一点的方面来看的话。所以这就是这个礼拜主要的想法。那整个感觉就是超级chill的，因为我不用花时间去学校等什么电梯啊啥小的，就是上一个学年就是学港大可能等电梯就是做港大人都知道的事情，那我就是省去了这个时间，所以通勤时间没有，然后也没有什么跟人家人挤人的压力。然后这学期因为我之前说的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上个礼拜有没有分享，就是现在状况就是学校的一些 facility 我是更用不到的，因为像之前我在上学年的时候，大四的时候，我还是会去CS 那边的 computing lab。那 CS 的 computing lab 就是里面有很多电脑，然后那个电脑算萤幕，它基本上就是很多台外接萤幕，然后它会配 HDMI 线。那这学期开始就是它好像学校发现说，干这个 computing lab 太多人去了，所以有的没有人都去，导致我有点没有办法去照顾到我们自己科系的学生，所以他们这学期就开始去限制说你的 home major 或者是你的 curriculum 是指定的 curriculum 你才可以进去，但通常那些就是 engineering 或者是一些跟 CS 的课比较相关的，就是有点像是 cross faculty 他们提供的那种 degree 的那些 curriculum 的学生才可以用那些 facility。 那对我来说，我就是个我的 home major 或者我的 curriculum 就是精算嘛，所以我只是一个 second major in CS 的人，我自然就没有那个权限去拿到这个课，拿到这个 computing lab 的 access。 虽然说你也是可以请朋友帮你刷进去，但不觉得这样就很麻烦嘛？就是你想要去的时候，你不能去那边休息一下。虽然说我自己觉得就是从上学期开始，这个 computing lab 在学校就已经是很多人在占用，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会占用这个座位，占用很久，可能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虽然说它是24小时，就是它是 24/7 的，但是你还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没有效率，然后座位数明显就不多。应该说他们那个 computing lab 所有的电脑的，应该说萤幕的数量加起来顶多就是可能40台50台。但是你光是一学年读 CS 的人可能就120 130个。但你还有其他 curriculum 的要考虑，然后你还有四个年级要考虑，那怎么可能够，对吧？所以整体来说这种 quality 就变得不是很好。所以从上学期开始我就一直采取就是我宁可花钱花可能48-49块港币 ,50 块港币去可能中环或是金钟的咖啡厅点一杯 latte， 然后坐在那个咖啡厅，然后用他们的免费 wifi。 虽然说那个地方的环境也没有说到极好，这就是我觉得香港的问题嘛。我一直说的就是，香港就算你花钱去买一杯不错的咖啡，坐在一个 cafe 里面有 WiFi， 你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就假如说你去厕所啊什么之类的，就那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香港比较缺席的东西。那我自己最喜欢去的就是金钟的 Starbucks Reserve 嘛。那一个 Starbucks 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然后它的咖啡厅是坐在就是你一定要到商场外面才可以进去的那个 Starbucks。那你要上厕所就只能去商场里面，所以你就要走很久一段路，可能要走个三五分钟你才可以到厕所，然后再走回来这样子。所以在香港就是这个环境越来越少了，然后学校我就知道人也很多嘛，就是我看大家的可能 stories 也会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整体来说，这个礼拜在高雄，我自己觉得就是过得非常相对舒服，尤其是今天啊，我自己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我这整个礼拜的心情的缩影，就是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今天有很多杂事，就是我觉得这个礼拜，我甚至觉得我有点 burn out， 就是因为我的杂事太多。我自己不是会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今天 workload 很大，但是事情量就是那个数量很少，我自己会觉得还算是 manageable， 就是你前面有一个蓝图去执行你现在正在做的那件事情。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的事情很杂，然后你的资讯有点不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焦虑，就是说，我现在知道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怕我漏掉的事情怎么办？所以你就会有那种怕做错的心态存在。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 burn out 的因素之一。那这个学期一开始就这样，就是选课上有很多限制，等一下应该会提到选课的事情。然后同时你又要去处理就之后 schedule 的事情，因为有些课啊，就是可能我换课之后那个课有不同的participation 的要求。那如果说我要 participation， 我就一定要回去香港嘛。那我要怎么去安排回香港的时间？包含说我要住几天，我要订什么样的机票，然后我要怎么样去最大限度的去节省我的成本，同时我可以去参加所有我必须要参加的活动之类的，或者是我要出席的，假如说什么，我现在这学期有一个野外什么什么实地考察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中文课的作业，就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要求存在。这学期的状况就是像这样子。那我今天做什么？就回到刚才的那个话题，我今天做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杂事就是我必须要去看 Aespa 的电影，同时我要去看牙医，所以早上就是去看牙医，看完牙医之后去看 Aespa 电影，然后 Aespa 电影之后跑去吃火锅，吃完火锅六点回到家六点半刚刚好，就所有事情都是排的刚刚好，就是你没有浪费什么时间。然后假如说你吃，假如说我看完牙医然后去吃饭，吃完饭的过程中我也可以去星巴克读一下我自己想要读的韩文之类，就是所有东西就是你可以，你虽然说你事情很杂，中间可能会有很大的时间的空隙之类，但是就算你在高雄好，你比如就是花个你假如说120块的咖啡好，你就可能花30港币左右，你就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去处理你要的事情，而且那个环境是好的，然后有免费 WiFi， 然后那附近的厕所也是干净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这种你花钱可以得到的 service 在台湾是就是无与伦比。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浪费什么时间，但是可以做到很多事的一天。那我觉得这个礼拜就是一直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度过，就这礼拜就是太多很多很多杂事，就是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的时间很多，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说今天就是因为光是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今天就浪费掉了，而把你的事情延宕到很后面。就这个礼拜一些课程上的 PPT 我都还是有看，该读的东西都还是有读，所以整体来说就是非常非常舒服。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开始进入我今天原本准备的那个 agenda， 就是今天自己也有想要讲很多东西，但是从这前八分钟就全部都是瞎聊这样子。然后可以顺便提醒一下，就是也不是说提醒啊，就是可以预告一下，就是下一集是一个 SP， 就是不会只有我一个人讲，就是有一个很想要参与这个 podcast 的人，他也想要去参与这个 podcast 的制作。那下一集谈论的话题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话题，总之他就是一个蛮 casual 的一个对谈。我觉得我的立场不会变，就是我不会说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录我就改变我对于某些事情的立场啊什么之类，就是可能讲的方向还是会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会保持我这种就是很 real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什么话都直接讲，毕竟这就是我自己的 channel 嘛，所以没有什么必要就是去稍微包装自己或者 frame 自己的一些态度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一集就是一开始想要讲的事情，就是这个话题其实应该在很多集数就一直在铺垫，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一个蛮我自己觉得还蛮写实的analogy 来表达，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像是活在一个很真实的 sandbox 里面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会用 sandbox 这个概念来形容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是常常在测试说，好，如果说我的生活增加了 K-pop， 会不会让就是我的生活改变很多？是不是我必须要牺牲我很多我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来追星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是说我在台湾啊，我说如果说生活在香港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case， 但是我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讲，就是如果我生活在台湾，我跟 K-pop 之间这件事，我跟 K-pop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到有那么多的差距。就是我觉得追星是一件很容易融进去生活的事情，对吧？就是你什么事情，就是你可以打开 YouTube 就看到一些舞台的表演，然后像今天我去看电影，我也可以很轻松就做到这件事情。假如说我今天在香港好了，我今天礼拜五如果有课的话， 我可能还没有办法那么轻松的去看电影，就是我看电影可能还要去找一个还不错的 cinema 去看，而且香港还不一定有上映这部电影，对吧？如果说这个电影只有台湾才有上映，那我现在就更不能做到这件事情了。虽然说看 SPA 电影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就算我在香港有找到宿舍好了，我也是这一个学期里面，就是我确定我一定要先在台湾做好的事情，我才会做到这件事情之后，我才会去香港。所以 SPA 一直就是在我的这个行程之上。总之就是我觉得就是追星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容易东西去生活的事情，所以我很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我现在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一个定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验成功的结果。所以接下来的这一年，我觉得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说有一个好的12月可以过是我这整年的目标，就是我每一年的1到11月我要很努力的过生活，然后得到一些成果之后，我才可以在12月过上一个好生活。那我觉得在12月过一个好的日子，或者说过一个好的12月是我一直以来的每年的目标吧，就是因为我觉得12月有很多很好庆祝的节日。过去的这几年，应该说从大高三的那一年开始，我就一直没有得到这项成就，但是我觉得就今年，然后每一年像去年或是前年，我就会觉得说9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今年已经搞砸，所以我今年肯定12月过不了一个好的12月。今年的想法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已经做到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应该可以过一个还不错的12月的那种感觉，就是对于未来有蛮正面的一个看法。虽然说我不知道之后回去香港之后会不会又开始去消磨这些乐观和积极，但是我觉得至少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已经3个多月没有在香港了，我就觉得未来是蛮有希望或是蛮 positive 的。所以另外一个追星的好处就是它没有什么风险嘛，就是我不需要担心就是我花的这个钱会不会给我不好的感受，就是所有我花的每一笔钱它只有很快乐跟相对没那么快乐而已，但是它永远都是会给你一些 positive return 的，所以它对我来说它就是没有风险，就是没有赚那么多和赚很多的那种概念而已。对我来说看电影看演唱会也是吧，演唱会花10000，看这个电影相对来说也别人贵很多，但是它也才贵，可能它也才430而已。说到这个430，其实可以稍微抱怨一下，就是他一开始是说我这个预售票是400，然后 iBON 它的取票的手续费是30。他在我预购的时候他就说这是因为活动的关系，他没有 iBON 的取票手续费就没有这样子。所以应该正常来讲我就是花400块去买一张票。结果他正式的票价是430，意思就是他把那个手续费算到下票价里面，然后说不收手续费，就是那种免运，但是我把月费加到你的商品售价里面的概念一样，所以就很贱。所以我觉得我就说我刚刚说的嘛，这一个礼拜看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学习 week one 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可以一直去笑一直去追随的，因为我可以一直复制这种生活模式，每一周我都可以复制这种生活模式嘛，就我可以有自己的 life。这个反正有点像是 life study balance， 就是 life 反而比 study 更前面的，因为 life 是我人生中的主调，反而我这个生活中我还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在读书，至少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是这样子，或者是我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说学韩文，虽然说它本身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但是就是一个我更想做的事情，对吧？说到 SPA 电影，其实还可以讲一下，就是来可以稍微影评一下这部 SPA 电影，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它当电影来去分析一下。只能说就是前面真的还不错，前面的整个叙事步调还不错，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一直跟着时间线走的。然后它的整个电影的制作啊，是一直讲到就是 SPA 他们第一次做世界巡回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巡回啊，但他只有介绍就是他们在首尔蝉翅办的那场演唱会之后就没有再，它就是整个电影的结尾了。那最后我觉得电影的最后三分之一就有点像是同样的菜连续端的四道上来，然后完全没有很好的转接，所以以电影的叙事的节奏来说，后面三分之一其实是蛮惨的。但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纪录片嘛，然后他们想要去 focus 在这些成员，这四个成员每一个人他们的个人舞台表演的准备的过程中，那他就是成员 A、成员 B、成员 C、成员 D 轮流的影片放出来，然后加一些访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他整个叙事的形式都一模一样，然后再加上他的表演影片这样子，所以以叙事的角度来说，可能有点无聊。但是毕竟他就是个纪录片嘛，所以他也不能这么做。所以只是有点可惜，就是我发现他就是介绍的这个时间尺度没有我想中的大，他就只有一直就是介绍到就是第一次试巡而已。那我这次去参加的那个 SPA 演唱会，他是第二次的嘛，他已经是第二个主题的演唱会了，所以就是比较像是比较早期的一个纪录片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还是看得蛮开心的，毕竟你去看这部电影就是一个粉丝视角，就已经有个 filter 在那边的，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太难看什么之类的。总之就是一个还大家都蛮享受的电影。那我之所以没有去应援场，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害羞的人嘛，然后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在演唱会喊应援这件事情其实是蛮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喊应援就有点小怪，然后加上应援场本来就有很多人会去，那我就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就是划位买票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对我来说就还好，我就没有去应援场，我就去一般的场这样就好。因为应援场的话就是要明天去还是后天去，但是如果是我今天去的话，我就可以 看比较少人的场这样子。那差不多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 sandbox 是我这学期得知后是体会到最深刻，也对我最有益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其实你要去思考一下我现在的状况其实是更，其实没有那么乐观，老实说。就是我现在状况其实有点像是我过去2022在金钻实习跟去年2023在找工作的时间同时的烂事，就是那些烂事就是同时在这个时候其实都是存在的。只是为什么我现在就会感觉比较开心的呢，就是纯粹是因为我现在有就是比较好的心态。所以就是你有那个能力去 execute 某件事情，同时你也要有那个心态去执行那件事情，所以你才不会感到很有压力，或是你要 crumble 之类的。因为你就想2022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我对我现在做的事情没有到那么满意，或者是现在做的事情不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去年找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我找工作找得不顺利，就是面试收的很少，然后你要做什么 online test 你也做的不是到那么好。那我今年也是这样，就是我今年还是有找一些有关于明年实习或者一些 full time 的工作，但是一样我的 online test 还是没有做得很好，或者是我去年可以得到的面试我今年得不到。最近念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还记不记得我那个狗屎履历，我说我去得到了Jane Suite 的面试，但我就觉得干去年怎么可能得到 Jane Suite 面试，那个时候我才刚开始 CS 可能三四个月，然后我 side project 也是做的烂烂的，然后也没有相关的课程，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 internship, 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得到 Jane Suite 的interview 的机会，今年请人内推，然后我的 side project 做的更正式，然后上了更多 CS 课，然后又有一段就是真正的 software engineering 的 intern, 然后今年反而没有任何面试机会，就变得很奇怪。所以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的标准变高，或者是我可能就是 Jane Suite 就是像都市传说那样，就是一年就是一生就只有一次的面试机会，然后你之前面过 intern 之后你今年就不会再面 intern 了之类的，或者是他发现我可能已经要毕业了，所以我就没有机会这样子。总之就是你可以改造到的事情就是遇到烂事就还是会慢慢出现，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因为自己运气很差所以才导致现在这件事情发生，还是因为自己不够好，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对于每件事情我都很尽力了，去年我也花很多时间在学新东西，今年我也是继续学了很多新东西，但是因为我有体验过这些失败，所以我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去消化这些情绪，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因为心态的改进而让每件事情都看起来更轻松这样子。当然不是说我事业真的有蒸蒸日上或者是有什么明显的进步，而是就是对，就是纯粹是一个心态上的改变这样子。那我觉得差不多就是把一些我最近的一些心情感想讲完了，所以我不知道下一次的节目会不会再讲更多有关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可以有机会更探索我更多一些感受这样子。但是我就想说把感受这部分的话题留到下一次的 SP 讲也不错，所以现在就来讲一些剩下的一些比较 tangible 的事情好了。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 side project, 我的 side project 在我回到高雄的那个周末，应该说上个周末就已经做完了，那我已经马上做一个 stable release, 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这个 project 已经是一个，就应该说我的那个 extension 已经是一个在我 local 的测试的时候，以用 developer mode 测试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还不错的阶段了。所以在开学当天，应该说开学的前一天，我就完成整个 coding, 然后完成 coding 之后你就是 build 一个 package 出来嘛，然后这个 package 就是上传到 Google developer 的那个 console 里面，然后它就会送去审核这样子。那我的这个 extension 算是很小的，因为我要的权限不多，而且我只需要在 moodle.com, 应该说 moodle.hku.hk 的这个domain 上面跑就好了，所以所有的 permission 是很小的，所以我的 permission 是很小的，所以他的 review 也很快，应该是12小时就 review 完，就是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已经 review 完了，那 review 完他就已经是上架到那个 extension web 上面了，所以开学当天就完成了 1.0.0 这个 version 的 stable release。 然后后来发现干大家都用 Safari, 就是很多用 Mac 的人他都用 Safari, 虽然说我自己是很讨厌用 Safari 的，因为我跟你说 Safari 有很多 performance 的问题，而且他没有跟 Google 有那么好的 integration, 而且你还记得就 Safari 的 autofill, 它是你要按 touch ID 的。所以它的整个 autofill 的过程你也会觉得很麻烦。就是你每一次做 autofill, 你都要 authenticate 一次。但是你在 Google Chrome 里面它的 autofill 就是直接从你的 Google account 放进去。所以整体的使用者就是你说使用者的 UX flow 是更好的。所以我自己是强推 Google Chrome, 就算你是用 Mac 一样。我也是强推你用 Google Chrome 而不是用 Safari。但是的确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嘛。所以之后的 project 的这个 scale 的方向就是去增加一个 Safari 的 extension, 然后是同样功能的。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 Safari 它不像 Google 那样子你可以登录，你可以在你的这个 Chrome Browser Session 里面登录你自己的 Google account, 所以你的资料是可以就是同步到所有有登录这个 Google account 的任何的电脑装置。但是如果你是用 Safari 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用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只能存到 local storage, 所以一直是你换了一台电脑你没有办法去把你旧电脑的 configuration 带到新电脑上面，这是稍微一点小小缺点，但是大部分人应该不会那么频繁的换电脑，所以而且这个 configuration 的过程也不会到很麻烦，它只是一个小小的 feature，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用到。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side project 就是后来就是在应该说昨天吧，我有更新了一版，新的一版是 1.0.1， 基本上就是处理一些 bug， 还有一些让 UI 看起来更简洁的过程这样子。一开始我就想说到底要在哪里宣传嘛，所以我基本上宣传的地方就是我自己的 IG 账号，然后我微信的那个朋友圈，还有 LinkedIn， 就是 LinkedIn 是我一开始最不想要去介绍的东西，因为我不想要 Yap 就是打可能500至600字介绍这个 extension 有多好，就是我只想跟大家说有这个功能。那如果说你觉得 HKU 的 UX UI 很烂， OK， 你可以试用看看，因为我觉得这 UI UX 的这个 extension 的确帮助我节省很多时间，就是我只需要，我现在完全不需要 scroll， 我只要按一个键，我就可以跳到其他课，我就不需要什么还要退还要找什么，直接就完全不需要。那我在就是港大一些大陆人的匿名论坛上面有看到人家说这一次的Moodle 的改动很烂，那我就跟他们讲说就是哦，可以用用看这个 extension， 我自己觉得是不错，就相对于之前有人做过的 extension， 我觉得这个 extension 能达到的效果是更好，然后看起来也更舒服更简洁，而且更智能。我自己觉得就是智能的意思就是我不需要 user 先去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我才可以用把这东西用得很好。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另外一个我知道的HKU 相关的 extension 它也没有真的把我觉得真正的问题解决到，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 extension 的整体的设计的方向就是我觉得现在问题是什么，然后我的这个 extension 是设法解决我现在看到的问题，就是以一个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可能自己 side project 或在学在公司做的project 都比较偏 front end 的状况下，我自己的考量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之后的 project 就是一个的这个开发方向就是要做一个 Safari 的 extension， 但是在苹果做相关的 extension 那个整个毛就很多，就是你要很多的什么signing key 啊，有的没有的东西，就是你整个 setup 是更麻烦一点的，而且你也不能就是用，有的时候你还有一些 compatibility 的问题，所以你还要花一点时间去解决这个 conflict， 就是你要确保你的这个 development 的过程是不会分开，就是你不会想说哦，我要完全做一样的东西，就我希望我现在的 code 是可以用在 Safari extension 上面的，那就要花一点时间去找一下要怎么做，因为通常这个资料没有很多，很少人会做 Safari extension， 虽然它有这个东西，但是因为苹果审核又很严，然后又很慢，所以大部分人会比较想要做 Google 的。而且你就想嘛， Safari extension 是你不用 Mac， 你根本就不用 Safari extension， 对吧？所以其实你是用 Windows 系统的，你一定是用 Chrome 啊。那 Chrome 就是一个在 Mac 跟在 Windows 系统上面都可以用的 browser， 为什么不先用 Chrome 呢？所以这个就是之后可以做的事情。但我自己的想法还是去增加更多新的 feature， 而不是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Safari 版本。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什么挑战性，也没有学到新的东西这样子。就是纯粹是给大家方便而已。所以讲完 side project 的进度之后，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 HKU 最近的烂事。第一件事情就是选课，一样就是这学期的选课非常非常麻烦，就是学校选课的进度很慢，导致你有一些安排啊，什么东西都是你这个小时，你这个时刻看你的资讯是这样子，然后你做出这样的决策，过两个小时，过三个小时，因为学校还没做什么事情，然后你会发现新的资讯已经进来了，你就必须要再改你的决策。所以因为像是你的决策有点像是会一直跟不上学校批核的，应该说学校批核的时间有点赶不上你计划变更的时间这样子。这是目前学校我遇到的第一个烂事。那第二个烂事就是它现在 Moodle 权限上面的改变，就是 Moodle 就是一个去呈现或者是去 display 你课程资讯的方法，所以任何的 update， 任何的 news， 任何的 announcement， 任何的 lecture notes 都会在那个上面。但是这一学期它改不动，最大就是你现在不能自己去加一些你还没有选到课的内容，那这样就导致就是我像这学期我需要就是有更多的弹性来选择我 CS 的课，我就必须要先退选我的精算的课，因为我知道精算课我是精算课本科系的嘛，所以我去选任何一堂精算的课它都是 auto approved 的。那我如果说它都是 auto approved 的话，我为什么不在最后一课再选进来就好？但是开学前两周是 adrop period 嘛，那开学前两周是 adrop period， 我这个时候没有 enroll 进去我这堂精算课，我就看不到这个 Moodle 里面的内容。那我明显就是确定就是我在最后一课我一定会上这堂课啊，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这个内容？这就是最近学校做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你为什么不要让学生像以前一样可以自己 enroll 进去一堂 Moodle 课里面去看那些内容呢？这样不是对大家都很方便吗？然后现在就是大家还要去互相来借来借去之类的，就是你想这个下决策的不知道是谁，到底是 IT 不做这件事情，还是 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那个中央统筹的那些就是那些行政的可能比较高级的那些行政官员，到底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而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不知道，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找到底谁负责这件事情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的问题。第二点的问题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嘛， Moodle 它的 UI 换了，那我这次的这个新的 extension 就是有 cater 到新的这个 UI 这样子。那说实在的， HKU 的 UI 是真的有一堆狗屎东西都被改掉了，就是越改越烂，包含就是我说那个没有 sidebar 这个东西，就是会把原本的 extension 的计划整个打乱，同时你没有 sidebar 之后，学生的整个使用体验有变得更差，所以 UX 变差了嘛。所以这就是我这个 extension 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让 UX 变好。所以这些就是 HKU 的烂事。然后那些什么宿舍啊那些东西就算了，就是 我现在完全不会去计较，就是 HKU 现在宿舍的一些病态的文化啊什么之类的，就对我来说就是我不想要去躺这个浑水啦，我也不想要进这个大染缸，对我来说就是回来高雄非常舒服，我也不需要去 please 其他人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最后再来讲到就是这学期的选课的一些考量。这学期选课考量就是也蛮简单的，就是一开始的计划四堂 CS 课，一堂中文跟一堂精算，这完全没有变。那除了精算的部分以外，其他都变了，就是跟一开始在上学期或是在这之前规划的东西都变了。第一件事情是一开始我想要修一堂 operating system 课，这学期就要把它换成自己的一个独立的 side project， 应该不是说 side project， 应该算 school project， 但是我跟教授 propose 的东西的 topic 就是我现在有做这个 Moodle extension， 我现在有做这个 Moodle cleaner 的这个 extension， 那我想要去把这个 Moodle cleaner 的 extension去增加更多功能来当做我这一次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称作 final year project 来看待，然后我想要把这个development 当做是我这个 project 的主要的主题，那教授说 OK， 那我就说 OK， 所以就是我就可以拿一个现成的东西已经开始的 project 来当做是一个 material 这样子。那我就跟教授说，就是这个 Moodle cleaner 之后可能会加一些 database 的 service， 所以它就不会只是一个纯 JavaScript 然后去 render 一些 HTML 的东西的一个 project， 所以它会变得更复杂一点。那因为反正我这是 second major 嘛，所以我的这个 project 它的时间尺度也是一个学期而不是一年，因为一般的 CS 学生他要做的 FIP 他的时间尺度是一年，那对我来说我只要做一个学期而已，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尺就是规模也不需要太大，而且我这件事情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同时可以去退选 operating system，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确保我做的事情是我已经熟悉或者是我已经有一点就是背景知识的，对我来说就是 development 这件东西是有一点背景知识的嘛，反而我如果去修 operating system 我可能还没有那个地方的背景知识，而且我还要从头开始修起，再加上我听说就是 operating system 很难，而且他要写的语言是 C，然后我对于 C 语言其实并没有很多的了解，那 Operating System 它那堂课又没有任何的 recording， 那同时它就会造成就是 Operating System 这是一个很难的课，听说 grade 也给的不好，那我还要自学，意思就是我的这堂课的上下限都比我自己做 project 这个东西的上下限还更低，所以我自己有自信就是如果我把 project 做好呈现好的话，我可能得到的分数是远高过于 Operating System， 而且再怎么烂也不会比 Operating System 的下限还烂，所以意思就是换到这堂课虽然说 workload 变多一点，但它起码保证我之后的成绩是不会那么烂的，就是不会是 worst case scenario 的。那这个是 project 第一个，就是我四堂 CS 课里面的其中一堂是这个 project， 那我第二堂还有选一个 software engineering， 那一堂课就是会是一个很大组的 project， 那这个 project 呢它就比较像是很文科的 project， 就是它虽然说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但它完全没有接触任何 code level 的东西，所以你也不需要去 code 出一个假如说一个网站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你必须要跟其他车组员合作这样子，那他就比较偏文科，那他是一个大 project， 但我自己觉得他的 workload 绝对没有比 coding 大，因为我觉得有 coding 的 project 它的难度才会变得更复杂，所以你只要嘴巴谈说你的设计是什么，那个东西是相对简单的，所以这个也还好，但是虽然说它还是一个蛮大的 project， 但是我觉得难度不会很高。第三个就是做一个手机的 app， 然后那个手机的 app 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 project， 那它是一个小 project， 它只有两个人而已，所以它也是一个 project， 所以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扣这样子。那我觉得这相对也是还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选的就是一个，就是我选了一个 bioinformatics， 它比较偏 data science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堂课看起来就是可以学到蛮多东西，也蛮好玩的。那它就比较多东西，就是跟 Linux 跟 Linux 对，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分析处理而已。我觉得那个相对就也还好。这一学期比较有趣的一堂课就是我的那个广东话课，因为广东话课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它有 60% 的成绩评量是放在口语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如果说在不住在香港的情况下，我完全没有办法练习广东话口语。而且再者，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广东话嘛，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是一个之前听到广东话会有点 PTSD 发作的人，那我现在怎么可能还会回去香港去练习这个广东话？但如果说你最后要在课堂上做口头报告，理想的状况是你可能要花可能十天或者是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先回去那个地方去熟悉一下那个语感，至少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沉浸在那个全部都是广东话的环境里面，然后你有机会讲到这广东话，你才可以培养出那个可以上台讲90秒的那个语感，对吧？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要求太高，所以其实他根本不需要就是那么努力的练习也可以做到不错的效果，但对我来说就是如果说我真的要上台演讲的话，我不想要尴尬或丢脸，就是这件事情说起来也是蛮丢脸，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学韩文，有一部分我想要把学韩文这件事情当做是一个工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学韩文可以让我去消解一些我在学语言之中可能会感到的尴尬，但是我觉得在学校学广东话还是很尴尬，所以最后我是没有办法克服这个心魔。那最后就是换选了另外一堂中文课，那这堂中文课呢，它就比较偏向是用普通话去教大家做一些什么书信上的用语啊什么之类，就有点像国学常识，但同时它会介绍一些香港的文化，还有一些什么文化思考这些比较 有点像社会科学会教的东西，所以他给我定位有点像是，他不像是一个中文，他比较像是一个社会科学，或者是一个就对，就有点 social science 的味道这样子。他有一个实地考察，就像我一开始节目一开始说，就是他有个实地考察，他会要去介绍一些什么之前的殖民建筑，香港的殖民建筑啊什么的，他就会必须要在某一个礼拜天由其中一个指导教授去带队去某个地方参观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在参观的过程中你会必须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最后你跟他做一个报告之类的。这个实地考察的时间是在9月22号，所以我就必须要在9月22号那一天出现在上环的地铁站这样子。那因为那天是蛮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前一天过去，所以我9月21号就会必须要回去香港这样子。我觉得相对就好一点，因为相比较我去粤语，我刚刚说你要先花时间去培养那个语感，相对来说我去花两三天去参观一个历史建筑，而且说实在的我对历史相对还比学粤语有兴趣，所以听起来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然后他那一堂课也是个大课嘛，所以他更不会去要求你一定要去上课，就他会更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就是大家翘课这样子。所以现在状况就是我换到那一堂中文课去当做我毕业的一个门槛，因为我毕业门槛就是要不就是选这堂中文课，要不就是选粤语去学这样子，所以就是二选一。那现在的状况就是我可以最小化我的交通成本还有待在香港的时间，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如果要做什么报告或是期末要什么报告的话，我再回去这样就好了。所以状况就是像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还算还不错。所以这就是这学期的这个计划的变更。而且这个学期就是如果说很多 project 的话，也更可以就是在家里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没有 recording 是一个麻烦的事没错，但是就是如果有 project 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setup 是适合工作的，会是比较理想的选择。那在家里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决定这样子。对，所以选课考完就差不多就在那边结束了。最后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一些9月10月11月的行程。那很多行程其实都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实地考察那个时间我必须要回去香港一趟嘛，然后回去香港一趟就是有很多细碎的事情要处理，一样就是要跟学生跟其他组员 catch up 目前 project 的进度，然后要去参加那个实地考察，然后要跟朋友吃饭，最后我要去跟之前实习的 mentor 约一下吃饭，然后约完吃饭之后我要去办签证啊，有的没有之类的。然后在我是去三天两夜而已，所以我礼拜六下午到香港，或是傍晚到香港，然后我礼拜一晚上就搭大概八点半从香港起飞的飞机回到高雄十点的这个班机时间，所以我整天就是那个礼拜一就是学校课要去上，或者是学校如果课它有 recording 或者是一些 live stream 的话，我就可以在家，我就可以在饭店上这样子。那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去办签证，办完签证就差不多要往机场的方向走了。所以整体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充实，但是也没有浪费很多钱在香港的一个行程规划。那十月回去香港的那个时间本来就很早以前就定了嘛，第一个是要考一个试的小考，就是也必定要回去，然后再加上我买去东京的机票也是买从香港起飞的，所以就变成是说我就是要提前两天先回到香港去考完试之后，在我记得是10月7号回到香港考一下试，然后10月9号去东京这样子，然后东京去完去首尔，首尔去完之后又回到高雄可以休息好一段时间。然后另外一个确定的时间就是11月1号的时候我有另外一个考试，但那个考试在中午，所以那天我会尝试就第一次就是从高雄香港当天来回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完全 doable 的，只是会很早起床，就是因为香港高雄飞香港的飞机时间是早上什么7点40来7点50，所以6点就要到机场了嘛，啊你6点要机场你可能5点半就要起床，所以你那整天可能就是会精神会比较不济一点，但是完全是可以去省下那个住饭店的钱。当然你也可以前一天去住啊，但是我并不觉得前一天去住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好处，所以我就不打算这么做。那成本上就是我觉得机票相对来讲就是蛮便宜的，所以我才可以这么做。所以这局就是这一集也是算是一个大更新，然后把自己最近的想法整理一下。那下一集，因为下一个礼拜应该说下一集下下礼拜就会是不同方向的转变，所以有点像是这个月的接下来这个月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会再全部聚集一次，在一个月之后再分享一次，对，所以到时候可能就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受。而且下一个月之后，我就会差不多也是要去东京的路上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OK， 下期拜拜。